十三到十六节，请刘文禄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读经完毕。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证道的是张耿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世上的盐和光。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不太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的。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是我想很有一些人是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一段。抱歉啊，给大家看的那个是用繁体字啊。盐和光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一个牧师他说，基督徒就是盐光人，盐光人。其实他这句话不是他发明的，这是耶稣所讲过的话，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耶稣讲完这句话没有多久之后，他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盐光人其实就是耶稣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盐光人。所以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是盐是光，我们要做盐做光，我们要做盐发光。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来讲，其实讲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为主来做盐做光，或者说做盐发光，活出这种盐光人的见证，盐光人的生命。我想分三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们是世上的盐，在十三节刚刚已经读过了啊。基督徒被称为说是世上的盐的话，我们就要发挥那种盐的功能。盐的功能，什么功能呢？首先就是有调味调和。我想在座的不管是家庭主妇啊，或是家庭主夫，你在家里有做过菜的人就很清楚这个盐的功能的这一方面，调和调味的功能。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种调和的功能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人和睦，要带给别人有爱，带给别人有平安。有一个作家，他说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开着车，打开收音机在听广播，听到说收音机里面有一个广告，会为你检查电子邮件的一个软体，这样的广告他就很注意在听，因为他本身喜欢在网络上做事情的人。所以他在听的时候听到说，哎，这个软体能够帮助说来做拼字的检查，做拼字的检查。但是这个拼字的检查一般我们知道的拼字检查，或是说这个软体替你检查的时候，都是看你有没有写错字拼音错误。但是这个广告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只在检查你的拼音对还是错，更是我们在检查你的写出来的东西，它的语气有没有问题，语气上的检查，或者说语法的检查。但这种语气检查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出来的时候，他更加的注意了，到底他在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写，你有写过 email 人，或者在 网络上你有写过文章的人，你就可以了解我写的东西有时候会跟着我的情绪来走。所以这个语气检查的东西就是在检查你所用的这些字用的这些词会不会让别人拿到你的邮件或是看到你的文章之后会感到说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啊，或是觉得很不友善或是很刻薄，甚至有骂人的话在当中，他替你检查然后告诉你说这些你还要用或者你要把它删除掉。所以当他听到说这个软件的时候，他觉得这很好，但是他进一步又在想说，如果在我的嘴上也能够挂上这样的一个软件，带上这样的一个安装这样的一个软件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有多少次我没有先仔细来聆听别人的讲话，我就做出激烈的反应，然后我才发现我错了，我刚刚不应该这么说。所以如果有一个挂在我的嘴巴的那种语气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话，那么一定能够帮助我不做出那种对别人很鲁莽的事情，很不礼貌的事情，或是甚至让人觉得很受不了的话出口。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言为心声。身为基督徒的你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检查我们的说话的语气。一个合适的话讲出来，合适的语气会帮助我们跟人沟通，而且也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效的世上的盐，活出世上的盐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来。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不要觉得说基督徒不可能会让人受不了，会的。特别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很多人对他的家人更是这样。就像这张图片所说的我不晓得您能不能看得很清楚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给了我最亲近的人，却把耐心和宽容给了陌生人。我看到有人在点头了，这个在家庭里面常常会发生的事情，而且一旦发生了之后，后面的对话常常会跑出一句就是因为我们是家人很熟悉，所以讲话才会怎么样，毫无遮掩，什么话就跑出来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最大的错误。其实对家人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相亲相爱，以爱来相对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和人交谈交往的时候，包含你跟家人，你带的是怎样的一个语气？我有没有用温和的语气来反映主耶稣的美德，他的美善？在圣经里面有两句话，一句是说，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另外一句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或者说是言谈要温和，好像用盐来调和一样。圣经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语气检查的一个软体，希望我们常常把这样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当你面对你的家人、面对你的朋友、你的亲人的时候，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学习用盐来调和，让别人能够因为你跟他对话、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觉得很温暖。盐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它是反腐除菌或者除污，这个我想也是很多人都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上在说什么呢？其实在讲的是说除掉污秽，就是不让那些黑暗的一面沾染到我们，也是要离开罪的意思，除污离罪。 因为身上带着的基督徒的盐分，我们就不应该活在那种黑暗污秽的当中，也不要让这些罪恶来污染我们。当然还要防范这种罪的扩大扩散。有一个早期的基督徒信仰的前辈施布真，他的自传里面曾经这么写说，有太多人轻看了罪，太多人轻看了罪，结果是什么事？就是轻看了我们的主，轻看了耶稣。如果我们轻看了罪，轻看了救主，即便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得很嗨啊，或者很热诚、很虔诚、很热心，给人的印象说啊，这个人多么的属灵，最终我们还是成不了世上的盐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因为信耶稣的人，他是盐，也需要做盐。他是一个听到的人，也是一个行道的人。所谓行道的人，就是遵守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我们学到的什么东西，这些耶稣的教导、神的教导，我们学到了之后，就在你的生活上把它实现出来。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而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这些事情。在这边还有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说盐失的味，刚刚前面那个经文有讲，盐失的味就要把它丢掉、丢弃掉。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跟我们吃盐的习惯不一样在家里你烹调的时候你会放一些盐进去，但是很少人放盐之前先放在嘴巴尝一尝，说我今天这个盐到底有没有咸味，不会吧。但是圣经耶稣讲这个话告诉我们说，盐若失了味，就把它丢到外面，丢到地上去了。因为我们吃的是海盐，所以我们不能清楚耶稣当时的情况。在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他们所用的是岩盐石头，那个岩石，这种石块里面有盐分，所以把这个有盐分的石块拿到家里之后，当在煮东西的时候，把这个带着盐分的石块就放到你煮的东西里面，然后再捞起来，下一次还可以继续用。但是越用越久，越用越久，里面的盐分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有一天当盐分都没有了，都不咸的时候，这个变成什么东西？不是盐了，变成什么？石头，就把它丢到外面的地上，让人践踏。耶稣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失去了盐的味道，不能调味，不能调和，也不能除污，不能离罪的话，我们活不出世上的盐的生命，最终这个就是一个败坏的、一个没有用的生命。想要说我的生命去影响人的生命，不可能，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枯干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到最后你的结局就是被丢到外面的地上，让人践踏。另一个方面刚刚讲的是说，我们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要离弃罪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该做的没有做，那也是很严重的，也是一个世上的盐要去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所讲的，字会不会很小？还看得到啊？耶稣他在马太福音25章曾经讲过一段话，当中他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没有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没有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没有来看顾我。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当时听的人就问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见你渴的，见你流浪在外或赤身肉体的时候，或病了，或者在监狱里面，没有赐货你了。有一天如果耶稣问我们，我们可能问的就是回问他的就是这样同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没有这么做？我们很爱你啊，我很爱你啊，我哪里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有需要去帮助，有需要去关怀，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虽然见了，就是内心里面不想去帮助别人，不想去服侍别人。耶稣在讲的是这样的道理，作为一个世上的盐，我们该做的没有去做的话，这个盐同样是失了味的盐，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失了味的盐。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因为当失了味就不再有用，被人鄙弃，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哈，不能随随便便来看待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明白你是一个世上的盐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调和，能够除污，能够离罪的这样一个世上的盐。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的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这是在14节跟15节。基督是光，刚刚前面我也提过了啊。耶稣讲说我是世上的光，接下来才有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基督是光，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很清楚，他不但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光，还是他是真光，真的光。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绝不能停格在基督是真光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或是在这样的一个限制的当中。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继续的往前走，因为耶稣讲世上的真光，你们要来救我，没有停在这边，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光第一个要件就是告诉我们说是建造在山上的城，像一个建造在山上的城，远远的让人家看得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我这个基督徒，我把我基督徒的身份把它隐藏起来，不让人看见。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说有一个岛上的人很凶悍，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迫害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他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我不怕，我去。真的他就去了，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他们的当中，回来之后大家就围着他，很好奇要听听他在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他说我没事，大家都很好奇，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专门要逼迫基督徒的，你怎么会没事？他说是啊，我是没事啊。所以这些人更是好奇的，想知道说，哎，你为什么会没事啊？最后他讲出来那个原因了，他说他们岛上的人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当然我就没事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把灯点在斗底下，让人看不出你是基督徒，让人看不到这个你是一个有光的人。什么叫点灯在斗底下？这里有两个图，下面那个图有一个灯放在里面的那个，就是斗底下的意思。耶稣讲的说，我们的灯不能放这样，我们要像上面那一个，放在上面的地方让灯一点起来，远远的就让别人可以看得到你的灯光。 如果我们把灯点在斗底下，像这个这里所看到的下面那张图一样，不管你用蜡烛或是用现代的用油灯什么都一样，当你这样晃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里面就是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一定是充满灯光，看起来就很亮。但是它的外面呢，外面没办法看不到。弟兄姐妹，把这个想一想，放到我们教会来看，教会四面的围墙就像这一个斗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个墙的里面，我们灯光很亮，唱诗读经查经祷告敬拜赞美，我们都很热闹，大家也很兴奋，很受到感动，但是然后呢，躲里面的光能不能出去到外面，能不能出去到教堂的外面，让人也感受到，让人也看到这里面的光，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点的灯要放在灯台上，就是为了让人家看到这些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这样才能照亮周围，让人看得见。所以当我们走出教堂，我们回到家里，回到社区，回到校园，回到职场，不管你去到哪里，跟你在教堂里面要同样的一套模式，不要出去之后换了另一套生活的模式，让人看不出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你不是世上的光，不能让别人得到益处，也不能让别人得到造就。所以即使在教堂里面显得有多么嗨，有多么的虔诚，不过是在斗底下的光而已。这样的话顶多是燃烧自己，照亮自己，我们在里面燃烧然后照亮自己，比什么好一点？燃烧别人照亮自己好一点啊！有些人是光喜欢是让别人燃烧自己得到好处，所以这两种情况，燃烧自己照亮自己是自私，燃烧别人照亮自己这是没有用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跟从他的人，他有所期待的。他要我们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好像明光照耀。所以这是主对我们的托付，也是一个期待。因为他说你是世上的光，所以你既然是世上的光，你就有这个责任要去满足主对你的期待，成为世上的光，好像明光照耀，让这个生命的道能够表现出来，显露出来，让人看到说你果然是耶稣的门徒。有一个福音广播电台的记者，这是在美国啊，他每年冬天在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超级杯的美式足球的比赛，这个记者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被交代这样的任务，你要去采访这个美式足球联盟里面的，不管这些球员也好啊，或是这个联盟里面的职员也好，你要去采访他们。他经常做这样的事，在那一段时间让他有一个感受，在采访的当中，他觉得说超级杯比赛所弥漫出来那种气氛都是很自我中心啊。他去采访的感受是这样子，追求享乐，所以他觉得蛮失望的。他说我觉得在那里暗无天日，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在这样的群体当中，他们是暗无天日啊，这是他的一个领受。有一天他把这样的感受就告诉一个美式足球联盟的一个基督徒的选手，以前也是在这个足球联盟里面的选手， 他告诉他内心的感受说啊，我觉得这些人在追逐的，在做的，好像一个暗无天日的生活一样。这个基督徒的运动员听了之后，就告诉他说：“弟兄，在这样黑暗的地方，你就是光；在这样暗的地方，你就是光。”这句话把这个记者就点醒了，他醒悟过来了，帮助他重新获得服侍神的一个热忱，也帮助他激励他要发出那种福音的光来帮助别人。不是只有看到黑暗而已，他知道说神托付给我的一个，在黑暗的当中我要成为一个光。弟兄姐妹，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不是也能够像这一位记者一样，有一天你去觉悟到说，我真的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我愿意成为一个世上的光。或许我们在生活的周遭当中，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堕落的生活反而得到众人的嘉许，仿佛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的一个处境的当中。当我们在这样的属灵黑暗势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害怕，因为相信说上帝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或是学校职场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神必然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我们可以依靠上帝给你的恩典，成为明光照耀。所以何不透过神赐给你的微笑，讲出温暖的话，做出让人喜乐的，让人觉得很欢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还有在你的工作的场所当中，不管是家庭或者在你的职场当中，我殷勤的努力，殷勤的工作，不拖懒，让别人看到说，哎，这个人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光，你就是光照在人的当中。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单求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情。不要单单顾自己，也要顾到别人，随时去关心别人的事，随时去让别人也得到，借着你得到神的祝福，得到好处。当然我们也愿意说，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某一些事情，让别人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圣经里面要去学习的地方。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前面。十六节说，我们光一定是要照在人的前面。我在小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学过这首歌，就是谈到光的事情啊。我们当中有会闽南话的吗？有没有听得懂闽南话了？哦，少数有几位啊。这里同一首歌有两，上面跟下面上面的是用我们在台湾用台湾话，就是跟闽南话一样，我们从小所知识学里面教我们唱的意思就是底下那个我是世上光，只有最后一行翻译的不太一样而已啊。好，我来唱一次。主地叫咱人最近更一定，亲像一季节花，米是照更明，这世间是黑暗，最最人着打，咱着照一个一人一家。我刚刚讲说最后一行不太一样在我刚唱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光照出去，每一个人在你自己的那一个那一隅那一个角落把光发出来哈。在翻译成国语的那一个我是世上明光纯净明亮，就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意思带出来。好， 主耶稣要我们做世上的明光，像一只小小的蜡烛一样，在各自的角落要去发光，在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角落，你生活的在什么地方，你走到什么地方，在你的角落就是把这个光发出来。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光？就是要照亮你的周围，照亮这个世界。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交代，或是这样的一个托付，他的目的是在哪里呢？他的目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要把这个荣耀归在神的身上，让别人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念这一个经文好不好？请。好，我们这些阳光人都需要光照人前，不但成为世上的光，还要明光照耀。所以我们的所言所行，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要真正活出耶稣的生命来，以至于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影响到别人的生命，能够把神的祝福借着我们带出来，让别人也得着神的祝福，自然的就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对，我们需要有这种盐和光的生命，然后光照在人前，使人看到盐光人的见证之后，归荣耀给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因为基督徒的实际的生命光景，有时候说的容易，做的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到底有没有光照人前，有没有盐光人的见证？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影响到家庭，影响到这个社会？我讲的是正面的影响。还是我们严丝的为我们的光只照在朵内，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大家觉得很温暖，但是在教会外面，你的朋友、你的亲人都感觉不到。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去看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姐妹，她这么说：我小的时候，我的邻居的妈妈不许他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玩。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因为我的邻居那个妈妈说，我们是去教会的，他们是没有去教会的。听得懂这个意思啊？我长大之后，后来我也接触了福音，我也信主，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告诉我妈妈说，妈妈，我信主了。没有想到妈妈听到之后，她的反应是说，你该不会摆出那种瞧不起我的样子吧？为什么妈妈会这么说？小时候邻居那位妈妈给她的印象一直存留在她的心中，一个阴影一直在那里。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导致于她听到女儿说她成为基督徒之后，会害怕说会不会像小时候你小时候那个邻居一样，不屑跟我们相处，不要跟我们有互动的关系。所以你会不会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瞧不起我？弟兄姐妹，不要说你不会这么做。有时候我们在无形当中，你的言语、你的行动，你会带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我曾经听过有些人在讲的时候会讲说我们基督徒怎样怎样，都是讲那些好的，他们没有信主的怎样怎样，就是讲那些不好的。千万我们不要用这种二分法。有时候你会发现，还没有信主的这些非基督徒，他们的品格有时候比基督徒还行。我们要反思的 导师说，你是耶稣的光，你这个光，世上的光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发光，这个才是我们要看的重点。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刚刚那个例子所说的，哎，那个妈妈对她的女儿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印象是错误的，但是反面来看，就是这个错误的是基督徒所造成的一个让人误解的印象。固然说我们为了保护孩子不要受到环境的污染，我们要谨慎，但是我们也不要交往过正，不能够跟邻居去分享神的爱，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一个失了位不能发光的眼光人，成为一个把人带人来信主的一个绊脚石。这个是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要做见证，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但是我们的见证必须要对自己有一个约束力在那里，我们不能一面传一面破坏自己的见证，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活出这种眼光人的见证，和我们去传福音同样的重要。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教会的教导会变成说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但是忽略了相对的要相随的我们的见证也是同样的重要。有一首短诗他说，不求口才多犀利，尽使众人印象深，但求生命真有你，好使灵舍得福气。这个是基督徒我们要看重的事情。我们传福音，你的所为你的所说的话是不是让人觉得跟你所传的福音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还是两回事情啊？我曾经听过有的教会讲说他们的信徒做完礼拜唱完最后的三一颂或是阿门颂之后走出了教堂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弟兄就开始骂他的老婆骂他的小孩。如果这样的话很可悲的一个现象，我们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这才是神所要的。所以一个最好的见证就是要让别人从你的身上看见主的爱在当中。有一个住在上海的弟兄，他很热心传福音，他开放他的家庭每个礼拜五晚上让他的家庭里面有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但是他又想说，我很希望我办公室里面的这些职员，他是那一家他所工作的他所服务的那一个机构里面，他是一个总经理的身份，他说我很希望我这些员工也能够接触到福音，也能够信主，但是要怎么弄呢？怎么做呢？邀请他们晚上来，有些人不方便，那白天他就想说白天也不能用上班时间啊，也不能要他们在公司里面，我们找一个地方说好，我们在这里就来讲福音来查经。想了半天，最后他想出一招，叫做早餐聚会，邀请他的员工也就是他的部署了，邀请他们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来上班之前半个小时到一小时，我们到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麦当劳，在那边大家一起用早餐，一起聊天。他就借这样的机会来带他们查经，来做见证，让他们能够接触到福音。为了这个他还得花时间，每天要花时间来准备他要跟他们谈的这些查经的内容，为了他们他也要每天提早出门半小时到一小时在那个麦当劳，所以他要提早出门为主来出勤。 所以他在职场上就做出了这种眼光人的美好见证。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紧紧记住主耶稣对你所说的话，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我们不要忽略神所托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称，盐和光，做一个盐光人。我们的盐不能失味，要在生活当中激发调和除污离罪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的光要放在灯台上，照在人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这个盐光人的美好见证能够荣耀神，也能够让人得到益处，荣神益人。在大概30年前，东欧的一个国家叫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很长的一个名字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做哈维尔，他是也是戏剧的作家，还有他常常发表一些言论，结果被当政的人觉得你不能乱讲这些话，就把他抓去关。一般我们说这是叫做良心犯或是政治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言论、他的著作影响了那时候的大学生。后来大学生他们在1989年11月的时候，他们发动了一次天鹅绒革命，就是一个不流血的革命，走到街头然后去抗议一些事情。在那一次天鹅绒革命真的就把旧政府推翻，他们成了一个新的政府出来，和平移转政权完了之后，这一位哈维尔从监狱刚刚出来42天，他被选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第一任的总统。隔了没有几年，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两个国家，因为是不同的民族，成为两个国家，一个叫捷克共和国，一个叫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这一位哈维尔他后来连任两届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大概从这个天鹅绒革命之后，大约过了20年之后，也就是他两任总统完了，他就退下来，他回到乡下的地方居住。但是过了差不多20年，他过世了，回到在他的家乡过世。捷克政府为了追悼，为了尊崇他，为他举行了一个国葬，鸣响礼炮21响，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安息礼拜。那个时候有一个同样是在布拉格出生的，后来去美国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哈维尔他是一个为黑暗深渊带来光明的政治人物，因为他带给捷克和斯洛伐克一个这两个地方或者说这两个国家都带来了光明，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他们的国家推崇这样的人，世界上也推崇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哈维尔他是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国家的元首，但是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是像哈维尔那样的那一号的人物，我们不是在一个国家里面站在最高位置的人，没有领袖的魅力，没有那种号召力。但是我们也别忘了，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不一定要站在最高的位置。刚刚那首歌，在每一个人你各自的角落，你就可以发光， 你就可以成为盐，成为光，你就可以明光照耀，你就可以发挥盐光人的见证。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有一个艺术家，他姓陈，陈先生，他带着他的女儿要去走在路上，要去看一个画展。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路的旁边，马路的旁边有一个垃圾桶倒在那里，当然倒下来之后，里面的东西有些就跑出来了，甚至那些纸张就掉的到处都是。所以看走到了那一带的时候，看到街上脏乱一片，结果他跟女儿看到，两个人就对望了一下，然后皱皱眉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是不是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动作？哎，这里怎么那么脏，这么乱？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走，看到迎面而来有一对夫妻，这是一对外国的宣教士。这对夫妻走到这个地方，看到地上这么脏，这么乱，毫不犹豫的就停下来，然后开始蹲到地上，把这些地上的脏东西捡起来放进去。这个陈先生跟他女儿看到了之后，两个人又相对看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开始蹲在地上去捡这些东西，捡这些脏的东西。好了，现在街上有多少人在捡？有几个人？四个人啊。这时候马路上陆陆续续有人经过，经过的人看到，哎，这里有四个人在街道上在捡东西，有些人也停下来开始捡。所以参加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多久就捡好了。这时候这一位外国的宣教士，这对夫妻走到陈先生跟他女儿的面前，告诉他们说，谢谢你们啊，然后对着这些参与的路人报以微笑。之后他们继续散步，继续走他们的路。陈先生感到很愧疚地说，该谢谢的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要让我们这样的盐光人能够真正的发挥功效。所以希望你有这样的意愿，我愿意从小地方，从小的事情开始，在亲友的当中，或者在教会里面来做盐，来发光，能够来照耀你周围。愿上帝赐给你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和这样的盼望，成为一个神所喜悦和神所祝福的盐光人，做出盐光人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你是光，你是真光，以至于我们能够因为信你，我们得到生命之光，得到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生命。主啊，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主，就求主你让我们真正的领受这一计划之后，放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为人处事的当中，在我们跟人待人接物的当中，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有你生命的盐跟光，以至于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更是求主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生命来，让我们这样的盐跟光能够时常发挥出主你的爱，让别人也从当中得着神的爱，神的救恩。主啊，谢谢你，求主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